健康的意思，在旧约中撒弄出现了250次。耶和华沙龙这一个字呢，这个沙龙是健康，意思是健康出现250次，表示健康不但是没有疾病，而且是身心灵的康泰，与神与人与自己的关系良好。所以内在医治又称为什么？称为合一，要有四方面合一，才有真正达到内在医治，就是与神的合一，与人的合一，与自己的合一，与环境的合一。一个真正的内在医治的有果效的医治呢，就是要这四方面都能够做到，不是单单哎呀我的病好了我不痛了那叫做得医治。 No， 你要回到神面前，你跟神的关系有没有建立好，这是首要的条件。第二，你跟人的关系有没有建立起来。第三，你是不是在任何环境都能够知足，无论尊贵和卑贱你都以为满足啊。所以我们很重要的在医治这四方面都你要自己查验，你要评估自己有没有得到这四方面的医治，这样神的大能和荣耀才能够真正透过你这个被医治的生命里面完全的彰显。耶稣当年如何医治，我们从四福音，你们这个都看好了哈？还没，继续看没关系，你们继续听然后继续看哦，因为我等一下还有另外一个表格要给你们看啊，与自己合一，与环境合一，与人合一，与神合一，四方面的合一才叫做完整的内在医治。
与自己就是接纳自己。
对，有的人里外不一的，不接纳自己，常常控告自己，或是自卑自残啊。好了吗？可以的哈，我们来看这一章，自我形象。啊，全部都印了，全部都印好了，要不然都你们来不及画了，这么难哦。好好好啊，这是帮助你很快的了解这个整个结构图了，帮助你很快不用在文字上这边哈转来转去，一个你这个整个形象就看见了，看着主耶稣他的救恩临到，使我们在这里面更新的时候，那我们的那些自我形象啦啊被扭曲的啦。都能够完全的出去啊，然后就建立成因为神要我们活的样子很尊贵的，很尊贵整全的神的形象，就透过你彰显出来。神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一个医治和释放，最后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我们被扭曲的部分都完全的破坏，让圣灵来更新之后，就成为神的形象彰显。
看不到
啊，看不到，后面的看不到。哦，所以以后要早一点来，坐前面一点，要不要把它坐到中间来？反正中间没有人走到嘛，你们。你们后面的可以坐到中间来，哦，不行了，模糊了。再往前一点点。好，现在我们来写，我们按照四福音，我们探讨出耶稣他医治，他如何医治，这个很重要哦。啊，有些我们可以学习，有可以效法，有些我们不能效法的，但是我们都了解，我们要了解耶稣，因为我们是跟随耶稣，耶稣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并且要做的比他更大。第一，耶稣透过身体的接触，主动的医治病人，啊，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耶稣伸手摸他，马太福音8章3节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就立刻洁净。耶稣摸他的眼睛，照着你们的信给你成全吧，他的眼睛就开了。哦，这是用摸的。第二，耶稣透过病者透过接触耶稣的身体，而耶稣是完全被动的。马可福音5章那位犯了血漏的妇人，他就去摸耶稣的衣裳穗子，所以得医治了。 耶稣看起来是被动，其实是主动。他知道人群当中有人在寻找他，所以他走到人群里面，让他来摸。OK， 他了解。所以当你渴慕的时候，他就走过你的路旁，让你来触摸。你要渴慕他，等候他，寻求他。第三，耶稣透过一些物件去接触病患，主动医治他们。这个大概我们不能学的，马可福音第八章，耶稣就吐唾沫在他眼睛，按手上。有一个牧师，这个唾沫神学，后来大家吓坏了。我们不要讲唾沫神学 ，OK？ 这耶稣才行。耶稣说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合着泥。啊，泥土神学，这个我们也不能用啊。啊，我的也还有人用叶子，啊，小心哦。那出了毛病了，告你一状。好，第四，耶稣用权柄吩咐或宣告疾病就好了。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约翰福音第五章，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个人就立刻痊愈了。马太福音十三章，耶稣对他说：“伸出手来。”他手一伸，那个手就复原。这个就吩咐用权柄宣告。哇，这个很棒哦！我经常用这种宣告的。马上立刻出去，我们要常常操练这个宣告和权柄，因为神给我们的话语是最接近他的，就是神我们的话语，生死在舌头权下。我上一回有讲讲到话语的权柄，但是如何使你的话语权柄，要身体要先练尽。如果我们里面疙疙瘩瘩的，又是淫乱，又什么罪，你的话语没有权柄，还吐出来的脏气啊，污秽。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那个话语，如果我们有分别为圣，不断的在神面前炼净，那么你的口中的脏就可以击打世界，嘴里的气就可以杀入恶人，并且曾因你的祝福就被高举。所以要赢得城市，难道用刀剑吗？不是的，现在怎么核子弹，怎么各国都拥有好多，那个一颗下来全世界毁灭，不用打仗了。现在要打的仗是什么？属灵的仗，哎呢？是要打属灵仗，我们要赢得城市，也用打属灵仗，绝对不是用兵器的。这个要用属灵的兵器，不是用市长，这些兵器都已经不敢用，大家不敢用。你要用的话，我一按下去，我一颗你就完蛋了。啊，现在全世界有这个核子弹的有好几个国家，而且他们比啊，看哪一个国家最多。你敢打我打了，我们都毁灭，一同毁灭。所以我们现在很需要就是属灵的征战，这属灵征战从话语的权柄来。 OK， 你看我们都在祷告啊，宣告啊，破除啊，都是用我们的话语。如果我们这个身体不洁净，怎么有能力，怎么有权柄？求神帮助我们。第五，耶稣行使赦罪的权柄，吩咐人起来，疾病便离开。赦罪的权柄在马太福音第九章那里，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放心，把你的罪赦免了。但是你们要知道，人只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他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所以啊，在这个时代，行使赦罪权柄的不多。除了耶稣之外，我们大部分行使的是吩咐或宣告的权柄，因为只有人只有赦罪的权柄，我们不能赦免人的罪，我们不完全。第六，耶稣行使赶鬼的权柄，吩咐鬼离开或按手在病人身上，病就好。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的。你不要说哦，那赶鬼真麻烦。现在我上堂课有讲过，很简单，十字架的大能。那因为你经常在操练你话语的权柄，所以你这样斥责他就会走。我们要经常操练啊，在下礼拜一我会分享那个辨别诸灵。这时候你们会更清楚怎么样操练你的属灵的权柄。你用的首先发现哇，很简单，赶鬼很简单，你不用很大声，它不是耳聋，你不用很大声，哎，你就用神的话，用主的名，马上他就出去。所以啊，那个行使赶鬼权柄是需要被操练建立起来的。我们这个时代教会，神已经把各样全能侍奉的恩赐与恩膏释放在各个教会，所以几乎在全地的教会，我们很少，就除了那些比较保守的之外，我们很少看到教会没有这一方面的侍奉，很少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时代呢，需要一起起来 啊，一起起来联合起来来建造，不是一个教会单独行使，而是整个全地的教会联合，每个城市的教会要联合。所以现在我们看见台湾，他们很懂得，那个教会很懂得，像台北哦，台北他们内湖，本来去年邀请我去的时候是七八个教会联合，今年16个教会联合，他们每年要更多，而他们聪明的不得了，他们现在很聪明，排5天。然后怎么办呢？这个教会他说啊，一个礼拜哦，前面2天就教导，后面5天全部医治释放，他把教会会有全部排进去，他教会几百人啊，一天排了几后，全教会大扫除。所以这个经过一个礼拜之后，整个教会更新翻转，因为每一个人没有漏掉，他们这个牧师很有魄力，每一个人他们都已经预备了1年了。所以这一个礼拜就是上个8月份在他们那个内湖行道会。整个教会都起来，每一个人都被服侍，每一个人都被释放。那他们现在10月份有8天是所有内湖联合的联祷会，行道会是另外是联祷会，有20几个教会联合。这城市现在都是城市的哦，像新竹也都是城市，桃园也是。都是连他们中立，现在这一次5月份在中神7月8月在中立做很多的工，中立做了他们真的我不会形容，但是呢他们在那里整个教会都浮起来，浮出台面，就是他们带着那个神的能力和权柄赢得城市很快，那个人的心转向神很快，因为他们已经建造好预备好了。好，我们继续来看，今天呢我会继续讲下去，所以你们如果不有什么不方便要出去，可以轻轻出去再轻轻进来。OK，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图片。那一种圆还有一个不是，还有一个六角形的那个我在这儿。好，沿着这个，好，我们来看这个流程。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讲那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仔细看一下，每一次要服侍之前，我们都要进入敬拜。所以为什么花了半个钟头我在那观察你们的灵，看你们灵调好了没有？每一次你们进来不是有唱诗吗？而且我不是在等人呢。我是在看你们的灵有没有调好，你们灵调好我来分享信息，你们才能够得着才能够真正得着。要不然有人恍恍惚哇赶了要么一坐进来还没搞清楚，我已经讲一大半了，他前面都错失掉了。所以呢需要敬拜，等到你的灵完全降服下来，所以以后最好早一点出发。如果你发现你会那个有塞车啦或是有什么情况traffic 的情况，你就早点出发宁可早到也不要匆匆忙忙进来。敬拜之后让我们的灵能够完全与神相遇，我就在看你的表情，看看遇见没有，还是还在门外在外院我看你遇见神了，我大概都整齐了，那我不能再一直等下去。所以大概80%我看见你们灵都与神相遇的时候，我就开始进入我们的信息第二呢，我们服侍，当你无论服侍什么人呢、比如说那你没有办法事先预备带领他敬拜怎么办，你自己要先敬拜比如说我要服侍你们，你们写了很多对不对，我昨天一整天都在祷告为你们的事情祷，前天晚上就开始服侍了，前天我回到家里我从傍晚以后就开始服侍了，服侍10几个人了，大概有17个人，然后中间就发现有一些需要在面对面处理的。好，那昨天一整天不但预备信息，就是为你们每一章我都很仔细的祷告，而且都写下来神的启示是什么都写下来了。这个预备呢帮助对方，因为对方也许他来接受服侍，他没有敬拜你已经预备好，所以你很容易让你的灵来影响他。你的灵很容易切入他的灵的深处，所以如果我们服侍有2种情况，一种情况像这种集体的， 啊，大家一起敬拜完，一起来服侍。那一种是突然这个人来到你面前了，那是因为你每一天有亲近神，等候神，所以你的那个敬拜的灵在你身上，敬拜的恩膏在你身上，因此你很容易就带领他进入。啊，所以我们这个器皿最重要，你自己的预备付上代价很重要。啊，第三，饶恕赦免，带领他饶恕赦免。往后我帮你们服侍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都会按照这个次序来的哈。饶恕赦免，第四，帮他干。等到认罪以后，饶恕赦免的时候就赶出去。第五，一定要圣灵充满。所以好几个他们被服侍之后，哇，整个灵命更新，因为他当时就被圣灵充满。啊，我在那个纽西兰服侍的时候，有一个失情的姐妹，一服侍才知道她的生命那么支离破碎。哦，看起来好好的事情，好好的，就轮到他不是，哇，这么多，里面那么多的苦水，哦，帮他处理的时候，他哭的要命，一直不停的哭，然后处理之后，圣灵充满，他从来没有过圣灵充满，全身麻，像触电一样，哎呀，这是什么感觉？这么舒服，全身麻掉了，触电。后来他那一天整个人，他是最蒙祝福的那一位姐妹，整个人更新，啊，所以他往后呢？往后他跟神的关系非常的亲密，那时候就真正的他的事情就带来恩膏，那恩膏就整个带给教会整个祝福。平常事情只是技巧 ，OK， 技巧练习，但当他生命被医治之后，被更新，被圣灵充满之后，他带来的恩膏，整个教会就这样被兴起来。哇，所以我们一个人的复兴是影响整个教会、整个群体，啊，然后神会给他意象。在文服事当中，有时候神会让我们看到意象，好，然后看到未来，啊，那我们确定哦，该怎么做？若是神没有给你意象，就是他时候还没到，我们不要强求，一步一步的跟随。有时候我们神知道我们的领受程度如何，有时候给我们太早，我们就忽略了前面这几个步骤，就一步登天。有一次特会。那个牧者，哇，圣灵大大叫啊，牧者就来，你们两个到前面来，我两个姐妹上来，神给你们预言的恩赐，啪，两个就倒下去。哦，啊，起来之后，哼，那回去了，那个牧师头痛了，牧师都要告诉我说，糟糕了，那个特会结束之后，这两个姐妹啊，回去就到处为人祷告，哦，发预言，那这两个应该才刚信主没多久啊，可是因为那个讲员跟他讲说，神给你预言的恩膏啊，结果他就到处发预言，结果教会一片混乱，大家都找他们发预言啊。那个比较初期的，也被对圣灵开放不懂的，哎呀，啊，那个叫牧师好头痛啊，他处理这个后面的那个收摊子都收得很头痛，因为他乱发预言，圣经根基不够，生命还没有对付，只不过是就是对他讲的这个恩膏而已，他就开始做起来，开始服侍的。开始为人发预言，所以我们这个要小心啊，哦！这个有时候意象啊，神是跟我们一步，也按照我们承受程度，我们生命的成熟程度给我们的，啊，哦，太早领受到也不好。心灵医治的这个六部曲，你们这个圆圈圈，等一下 copy 给你，那我们现在有最后这一张来看。更仔细的这一张哦，好，根据这四处经文，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马太福音八章十七节，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第六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五节，这四处经文我们都很熟啊，哦，不用翻你都会背吧？啊，这个根据这四处经文呢，我们就开始做了哦，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样。带领他这样的服，按照这个模式来服侍，你自己先走过来，然后你来服侍就会很顺。你来服侍别人的时候，也是按照这个次序走过来。好，我们现在进入关键处了啊。刚才都讲了很多的都是圣经方面的东西，我们现在来看这一章，当人的灵受伤啊，会形成什么？你这个好了吗？
没有。
还没好。
Copy
copy。好，我们来看，当人的灵受伤的时候，哦，那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至少有这些淫雷，这些淫雷是可以帮助你分辨的。哦，我们今天就是来学习这个，然后你的服事就会很一针见血，就会很有果效。好，胆小惧怕，被监禁就是被囚，被压制。你们手上有没有我那一本书《彩虹之约》？有的请拿出来，有带来请拿出来，那大家有一起看，借看，不是这个大那大本的《彩虹之约》。有的人请翻开那几页，被压制沉重的灵、污秽的灵、破碎的灵、忧伤的灵，这些呢，就是当我们灵受伤，就产生这些现象。这些现象都是装后，都是淫雷，不是单单症状而已，是淫雷。所以我们要破除淫雷，淫雷就是所谓我们要捆绑壮士。我们常不是说圣经说叫我们要捆绑壮士啊，这就是壮士。这个壮士捆绑，它里面的漏漏才会出去，要不然我们就是打苍蝇，拍苍蝇那个垃圾没有清走，啊，这个是垃圾的源头，清了以后，那些其他的东西小症状才会离开。所以这几个淫雷我们要了解，然后我们再处理，到底我们来分辨到底什么时候你就是被惧怕胆小灵压制，什么时候你是被迷惑的灵所辖制呢？你什么时候是被沉睡的灵辖制？沉睡你很容易，你会说哦，我想睡觉的时候就沉睡，不是啦，沉睡灵是说你想读圣经读不下去，那你就是沉睡的灵，你没办法读圣经，不是我想睡觉，因为你太疲倦，你会睡，会想睡觉啊。所以这个解释是不同的。一个沉睡灵就真理进不进去，人家跟你讲半天，你就是不通。通，因为他沉睡了。迷惑呢，就是你以为对，其实不是哦。那迷惑灵好严重啊，这个时代好严重的迷惑的灵，已经我从美国东岸哦，一直走到到那个东岸整条都被迷惑灵辖制，然后到了那个加拿大哦，然后再到纽西兰，到布达佩斯。到雪梨，然后后来又到台湾，那整个迷惑灵就这样子一直一直一直盖过来。迷惑灵造成什么呢？造成教会分裂，造成不顺服权柄，不相信神为你设立的权柄，还有造成什么那个不愿意与人同工，那是迷惑灵。迷惑灵最大的那个伤害就是分裂，造成教会分裂。好几个地方，今年迷惑灵特别强，因为神在某些器不，因为仇敌借的某些器皿带来迷惑的灵，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今年在东岸的时候，哇，看见怎么这样？去年那么和谐的教会，怎么今年每个教会都在晃，每个教会都在分裂？我从这边看到那边，后来才发现同样一个灵。所以我们要怎么来处理迷惑灵，这个很重要啊。这个世代末后世代迷惑灵特别多，你看起来他很像啊，他很有能力，很 powerful， 你看起来他也能够行神迹啊，你看起来他好像在他是有叫人圣灵充满，叫人给圣灵充满，可是那个后果不一样，现象好像差不多，结局不一样。结局就是惊恐，还有分裂，怀疑自己的牧师，还有不合群，不顺服权柄。理论好像很像，是啊，要等候神，我不用去教会，我在家里也可以等候神，我不用去教会，我家里也是教会啊，你看很像嘛，哈。可是他不来了，他不来教会了，有没有这样的迷惑？有啊，迷惑了好几个城市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一方面都要学习。好，那这些灵受伤之后，我们当如何来？这边就你们看完了吗？这个《彩虹之约》里面有这一些那一本书啊，有。好，现在要很专注来学习如何来处理这几个灵界的东西。这些灵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刚才不是说为什么我们灵会受伤吗？ 你刚才有没有听？有没有记录？零受伤的原因有没有？什么原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记得吗？哎，好了，那他们来以后就不在我们里面日积月累，慢慢就形成这种东西。啊，那种东西呢？有时候是一个人身上同时有这么多的坚固因，不是一个，同时有的人身上同时有五六个、七八个，啊，我都处理过。你们往后几天就知道，我帮你处理的时候，你就知道，哇，我怎么那么多？我有的有看到你们有的会，我写了好几项、十几项的，都有嘛。好，第一，胆怯的灵，我们怎么来处理我们的胆怯的灵呢？我们已经了解这个灵怎么受伤的，刚才你都写了嘛，哈。有人说，如果你这个人身上有胆怯的，你就是跛行一生，就是跛脚。如果你身上有胆怯的，你就等于这个人是掰咖的。因为神创造我们是什么？不是胆怯的心，乃是什么？刚强、仁爱、谨守，这是神给我们的。但是如果我们有胆怯呢，表示已经失去神给我们的，我们跛脚了。所以呢，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透过真理来处理这个胆怯的灵。有些人他怕旅行，怕黑，怕蜘蛛，怕动物，超过一个程度。比如说我们怕蛇，那我们也怕小老鼠，但是我们不会怕到一个地步好像惊恐万分，哦，那样如果超过那个程度的话，就表示他有胆怯的灵。所以这种胆怯灵呢，他生命有个特征，他很需要人家的爱，很需要人家的安慰，他的需要是无底洞，你怎么爱他，他都不够，他都觉得不够。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人？我服侍过啊，你跟他爱啊，跟他关怀啊，他还是这么唠唠叨叨，觉得不够，他觉得你给他爱不够，关怀不够。这个人呢，有一个无底洞，这个洞呢，只有当你把它除掉这个胆怯的灵的时候，这个洞才能，它有被填满的一天，否则你再怎么付出都没有，它都无济于事，因为这是一个 spirit 这个灵的问题。第二，这种人呢，对人生的态度常常有防卫的心态。第一，他是无底洞，对不对？对爱无底洞。第二，防卫的心态，他呢永远不会用他的真心来跟你相处，他老是跟你有一个隔膜，他不会用你他的脸来跟你靠近，你永远不会看到他内心深处在想什么，这是一个胆怯灵所有的。第三，他不会信任任何人，因为他怕被再伤害，他不会再信任任何人。第四，对批评有高度敏感，也就是说别人一句话他会认为你在伤害他，你一个态度一个眼神，他认为你在否定他，这是胆怯的灵很严重的，啊，他们的胆怯的灵封闭深锁，不让人碰触，好像一只那个拒绝飞翔的小金丝雀，他怕一飞翔就会死掉一样。而这个胆怯灵所造成的原因是生命早期受伤害引起的。生命早期受伤害，第一，母腹的伤害；第二，常常出生以后常常生病的小孩，这个很重要，你们要写下来。出生后常常生病的小孩，或是经过一连串的医疗设施啊、X 光啊、医学检查，这个小孩从小如果经常去医院，他就会有慢慢胆怯灵就会进来，恐惧、害怕。啊，那怀孕的时候，母亲怀孕的时候受到惊吓，孩子胆怯灵开始进去，难产，母亲难产会造成胆怯的灵。父母早逝或是意外，父母分开，破碎的家庭的孩子都有胆怯的灵，没有安全感。所以我们处理一个人要找出这么多的原因，他们的那个生命的不是单单一项造成的，他们今天这个样子都不是一项造成的，好几项连锁在一起的，最后有可能是遗传，祖先中有遗传一种胆怯的灵， 种胆怯的灵呢，很有可能是他们曾经与邻居发生争吵，或是曾经有谋杀、有死亡、有惧怕，在不好的环境里面成长，这个都会有胆怯灵。而胆怯的灵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属灵的壮士就是赫人。迦南七族的第一族赫人是胆怯、惧怕。赫人希腊文的意思叫做惧怕。这个惧怕胆怯的灵一旦在我们身上，就会带来51种疾病。几乎所有的疾病是从惧怕来的，只是或多或少而已。所以当这个人身上有很多疾病的时候，第一个你要捆绑就是什么？胆怯的灵，还有赫人的灵。这我上次就讲过了。赫人，迦南七族的第一族。对，约书亚记那边有。赫人是惧怕的头头，先捆绑这壮士。我讲过很多见证这一类的嘛，所以我就不举了。好，我们如何来服侍胆怯的灵呢？第一，帮助他回想过去曾发生什么事情让他害怕，是不是跌倒过啊？或是被人惊吓，或是你看到鬼？哎，有一个弟兄，我这是在高雄，有一个弟兄，他的哥哥是牧师，他的弟弟是牧师，他哥哥牧师把弟弟把哥哥带来，他就经常恐惧啊，经常，他也晚上都要开灯。后来才查出来，因为他小时候他在日本长大，住在那个日本的房子，日本经常有鬼屋嘛，日本有那个商人如果住那个旧房子都有鬼屋上吊的，所以他经常晚上都看到那个灵。从那以后呢，他那个灵就在他身上，那个鬼魂就在他身上，所以他无论到哪里，来到台湾了，他还是看到鬼，他最容易被撞到鬼，因为他已经有一个破口，生命中有破口。后来那天晚上我就带领他回忆，就进入记忆的医治，耶稣就医治他，把他找出来了，原来是童年他住在日本的那个鬼屋里面所带来的一连串的，后来他每到个地方都有鬼，那一个神耶稣就一直医治他。后来他看到耶稣抱他，他哭哦，哭出来耶，一个那个惊惊慌慌的一个弟兄，后来就哭了，后来圣灵充满他以后，哇，他好感激哦，出去的流眼泪又出来，又进来，走进好几次，因为那个神的灵在他里面浇灌，他一生中没有这么释放过，他被胆怯灵捆绑。第一就是要替他找出来发生什么事情造成他胆怯，第二，当时发生胆怯的时候那个特地的情境是什么，是哪些，就是我刚才所形容那个他看到鬼魂。第三，他的父母是不是有相同的毛病。第四，求耶稣陪他回去，有一个耶稣陪他回去什么，父母，他的父母是不是有同样的胆怯，有的是祖先遗传，是不是你父母已经很胆怯，他没有碰到什么环境，可是他父母是胆怯，有那个胆小的灵，所以他也会有这个魂结。那我们怎么办呢？就破除不敬虔的魂结。我的那一本书里面有破除，关于破除的那个你们就可以自己看，我上次已经教过，上个阶段已经教过了啊，怎么样来破除这个魂结，从祖先来的啊。第四就是把耶稣带领，求耶稣带领他回去记忆生命中记忆哪些地方造成他的胆怯，然后再慢慢把他带出来。第五，平安的灵，释放平安的灵进到他里面，这个很重要。每一步我们一定要用相对的灵把它重建起来，心意更新而变化。有一次我们服侍一个姐妹，哇，她那个惧怕好厉害，一直发抖，帮她服侍她就一直抖。后来我们就唱爱的诗歌，我说你们在场的看你哪里你有爱的诗歌全部唱出来，我们大家一起唱一唱，然后爱一直融化，后来她整个人才看荡下来，因为太多的惧怕在她里面。所以用诗歌，用爱的诗歌也很好，或是一直释放耶稣的平安在他里面。 第二种灵我们要处理的是被囚的灵，就是被监禁的灵。刚才我们所看到的有些人的灵是被捆绑被监禁，好像在住在很黑暗很潮湿的地方，好像在一个笼子里面或者在一个监狱里面。这个人呢，有的是自己把自己关起来，有的是被关的。那无论你是自己关或被关，这个人的那个整个人的行为都功能会受亏损很厉害。第一，他不苟言笑；第二，他不容易跟人家有很好的人际关系，常常破裂，人际关系常常破裂；第三，他很孤单，他很孤独。一个被囚人，他会喜欢享受他自己享受他的孤独，独行侠，独来独往惯了。但是耶稣他创造我们不能够独来独往，我们一定要与人合群，与人合一，与人同工，才能够成就神极大的那个事，极荣耀的事工。所以被囚的原因是第一，曾经被伤害，这个伤害有的是因为有一个是因为小时候他早产就被放在保温箱，在保温箱放了好几个月才出来，所以他从小就被关在保温箱，那个灵界被拘束被捆绑了，就一直带着他的一生，发展出一个被囚的灵的坚固营垒。而且这种被囚的人，他拒绝被人家安慰，拒绝跟人家亲近，很不容易跟人家亲近。第二种被囚呢，是因为他在情绪上肉体上受到捆绑受到伤害，曾经比如说肉体上有一些酒精啊暴食症啊厌食症这一类，造成灵里面受伤之后，他把自己关起来这个第三是小时候没有跟家人在一起，家人忙着或是把他丢的他自生自灭的那一种，或是孤儿最容易产生被囚他不但是被弃绝，他也被囚所以这个有时候你在处理内在一致很复杂的，一个人要花好长的时间。还有一种父母很严厉，你看书上有写父母很严厉，很严厉管教的方式，他被囚，所以他的服侍呢会经常跟人家格格不入，并且有退缩，他非常需要人家来肯定称赞他，而且有律法主义。一个从小被父母很严厉管教的孩子，他将来对人都有那个律法主义，他父亲他的长辈如何对待他，他也这样的方式对待别人。这个人也就被这个律法主义沉重的枷锁捆绑而帮他释放。所以被囚的灵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与人隔绝，然后控制缺乏。那你们书上翻开看，有几本书可以看，请有书的请举手那你们看一下这一排看一下一排对不起我没有事先要你们带来被囚的灵是独行侠、律法主义、在婚姻当中被囚无法沟通，所以夫妻很难沟通，那个一定双方一定有一个人被囚，所以那个处理夫妻的问题，你们看，你们想想看，你们两个如果很难沟通，想想哪一个人被关呢、我要哪一个人被关了，要把他拆毁那个牢房，他被关了，OK， 好，那这个处理以后就好，因为家庭有的是家庭背景、原生家庭造成的。那这个处理一整会改观的。我这一次在那个中立服侍就有很好玩服侍的夫妻的很好玩。那一天下午，第二天下午我服第一天不是那个德意志吗？你们就这满的读书德意志吗？第二天下午我服侍一个弟兄，他里面好多苦读后来帮他释放，原来他不饶恕他的妻子。我说你跟他结婚你不饶恕你怎么过日子？然后我就刚帮他处理饶恕之后， 他那天晚上跳上来就做见证，哇，哎呀，我要做见证，今天神敢更新我们夫妻的关系。他说我已经三个月不吃我太太所煮的饭了，三个月不吃。哦，他每一次哈、哦、打那个电话手机进来，我就把它关掉。我知道他声音，我就关掉。我在外面吃完才回去。他们不晓得吵了一个很严重的架啊，吵架以后就他就不跟他沟通。后来他说我今天神释放我，我饶恕我妻子，所以今天他打来我接听了。哦，他来说你要不要回家吃饭？好，我要回家吃饭。要回去哦，他很感动啊，流泪三个月没有一起吃饭而流泪啊。他就见证神在他们夫妻当中的那个医治啊、哦，那大家都鼓掌哦，好棒哦，荣耀归给神啊，鼓掌鼓掌。结果鼓掌完没有多久，一个弟兄跑上来，我啦，我跟我太太跟他一样啊，郭牧师你帮我安排，为我服侍啊。那他说，可是我太太不肯来，说那我们祷告啊，让你太太愿意来啊。那个牧师啊，那个教会牧师，哎，郭牧师。那么多人需要祷告，今天派50几个，他们我们处理过了，处理每一次处理都没有下文，没有结果，好难啊，这对夫妻好难啊。好、哦，那可是那个丈夫硬挤进来啊，挤到门来、啊、硬来、啊，郭牧师帮我排好不好？可不可以啊？我跟他一样、哦、，OK， OK， 我说我看他那么渴慕一个弟兄，渴慕感谢主啊，大部分都是姐妹哭哭啼啼来啊。那个弟兄被姐妹这个样子很少见，我说好好好。后来我就真的就排他，我说你明天一定要带你太太来。后来太太坐下来不理他，我说哎，我说姐妹你很幸运哎，大部分都是姐妹哭哭啼啼来哦，你是你弟兄来要求要被医治哎。他说你不知道跟他相处好难啊。哎，我那个人骂一点，我说哪里难，他很好啊，他是律师哎，哎你不知道，不成熟，好难相处，好难沟通哦。我说不成熟怎么回事，会不成熟？他说你举例啊，哪里不成熟？我他说很难了，讲不完了、啊、这个丈夫我不要了。那个丈夫在那旁边很可爱啊。那后来说好好好，你不用担心，圣灵就开始启示我说，姐妹你要感谢神，很多很多的婚姻失败，姐妹好痛苦，支离破碎，你今天你的丈夫来要求与你和好，你太幸运了。他说真的吗？真的、啊、我不是很多、啊、像你这样例子很少哎。后来我说你丈夫的问题出在哪里，他有恋母情节，你有完美主义，所以你们两个鸡同鸭讲，永远讲不通。一个恋母亲，一个丈夫把他当成母亲一样，因为他是独生子，他母亲从小把他惯了、啊、把他养啊哄啊，这样惯到大，到现在他还是恋母情节，他还跟他母亲关系很好。然后这个妻子他就用按照对他妈妈的态度对他妻子，那妻子说我要嫁丈夫不是这样的丈夫啊，他要丈夫能够保护他提供他，可是他就觉得他整天就照顾个小孩一样，他不知道他是恋母情节。后来我就帮他，我就他说哦你这样讲我还觉得有点道理。他本来不知道他丈夫是恋母情节嘛，所以他很生气啊。我说来，我们现在带领他医治，来断开他跟母亲之间的期待。然后他说对，好生气哦，每次他母亲来我就气得不得了、哦、然后开始讲这样，我说不要气，处理完就没事了，好，破除的恋母情节，然后破除你的完美主义，那两个就彼此认罪悔改，悔改之后哇整个改观啊，20分钟内完全解决他们几年的婚姻痛苦的婚姻。现在他们很恩爱，那个牧师哇真是神机，他说你看这对夫妇给我们4个牧师带来多大的头痛啊，结果20分钟后解决了，现在很好了。因为不懂，他们不懂得这是一个灵界的问题，灵界的双后，那破除以后很好。所以我现在讲到说这个恋母情节，他也是被囚，他小时候他母亲虽然不是很严厉，但是他被母亲的爱包住了，他走不出来，他结婚后还是跟母亲缠得紧紧的，跟这个妻子受不了啊。那还有就是言语行止态度啊，还有期盼啊，都是对当他就是像对母亲的期盼一样， 所以这很难沟通啊。感谢主，后来那个他们的夫妻的关系就完全大大的改善啊，后来也上台做见证啊，很恩爱的一对夫妇，变得很恩爱的一对夫妇。好，我们怎么样来服侍被囚的灵呢？第一，你要帮助他回想什么原因他被囚、被捆绑或被扭曲。第二，是什么让他有贫乏的想法？有的是因为童年有伤害、有贫穷，或是被管制得很严，他就常常会觉得很贫穷。被管制很严的人会觉得自己很贫穷，不宽广啊。第三，什么事情让他没有喜乐？服侍被囚的人很需要的就是什么？知识的言语啊。所以我们下礼拜都会讲这一方面的服侍所必须配备的这些圣灵的恩赐、恩赐与恩膏，我们下礼拜都会讲这一方面。帮助他回想这些事情之后，我们再破除这个被囚的坚固引领，让他走出他的监牢。当然有的人被囚是因为被伤害，有的是被保护，也是被伤害过度啊，他为了怕再被伤害，他把自己关起来。所以呢，这种被囚的人呢，他从来没有感觉到人生真正的甜蜜和丰盛，他总是在一个很狭隘的角落里面体会他的人生，甚至呢他自己从外面看他里面的人生。所以这个人呢很扭曲，一个被囚人是很扭曲的，他人际关系一定不好，一定没有办法跟人家长远的同工下去。那如果这一方面我们能够服侍的出来的话，这个人就会成为很宝贵的器皿。我服侍一个牧师啊，一个牧师，他告诉我说，我说哎，你这么久了，他还来美国留学，他回去，你牧会这么久，你还有什么需要？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脑筋知道神爱我，我也知道神的很丰富，可是我自己没有经历那个神的丰富和爱。我说你牧会二三十年，他说硬撑啊。我说主啊，求你启示。哎，我就看见原来这个牧师被关在一个笼子里面。他说哎，奇怪，我说牧师你怎么，你小时候被关了？他说没有。那我再想一想，说你再想一下，你小时候是不是觉得你是不是很少被人家抱？他说对，我的祖母啊告诉我爸爸说，男子汉大丈夫不能抱小孩，所以他从小没有被他爸爸抱过。从出生到现在，他爸爸离开了，他没有被爸爸抱过。哎，抱小孩的不没有出息，这种观念好奇怪。后来说来，我们来饶恕你的祖母。饶恕之后，我求耶稣来医治，因为我不知道怎么下去了。哎，他就闭上眼睛，他看到我说你看到什么？看到耶稣，耶稣在哪里啊？耶稣抱着 baby， 这 baby 是谁啊？是我，他就开始哭了。耶稣抱着他在摇啊摇，哇，一个大男人，他的眼泪就流出来，脸都红了，哇，从来没有被抱过，被耶稣抱，你看看那种感觉多甜蜜，哇，整个人就变得很祥和了，然后那个脸都变红润了。这个牧师本来是脸是黑黑的啊，黄黄的干干，怎么突然变得发亮了？那耶稣一抱，整个人就不一样哎。我那时候就求主耶稣医治他童年的伤害，因为父亲没有抱他，他从来没有得到父爱，所以不能体会父爱，他也没办法传讲父爱。他能够传讲真理，他能够打属灵征战，就是没有办法传讲父爱。哦，那一次的医治很大果效，因为他妻子一天到晚哭，他的师母啊，因为这个丈夫啊，就是没有罗曼蒂克啊，不解风情，这个妻子常常流眼泪啊，说你煮的菜真难吃，像喂猪的，你穿一身土里土气的，带不出去。我都不是讲那个话，他都好伤心，因为他从小没有爱嘛，没有爱，他的就扭曲的判断啊，价值观全部扭曲。所以那一天下午，耶稣抱他，然后医治他从小，然后带领他小时候啊，他都一个人去上学，让他看见耶稣牵着他小手去上学，国小、初中、高中，耶稣都陪着他上，不一样。神学院，耶稣陪着他。来美国留学，耶稣陪着他。耶稣就从医治他，从 baby 一直医治到他现在牧会的情况。 这个牧师现在大大被神使用。你看看，那以前呢，他真是只想放弃了，他牧会牧不下去，枯干了。可是耶稣来了，把他整个人生改变翻转，就是那一点，从小没有被抱，被关在笼子里面。好，第三，我们要分享压伤的灵。压伤的灵，受伤的灵就是被压伤、受挫折。压伤的灵会有沉重和失败的感觉。这个人如果被压伤，他会有沉重和失败。我们很多人被压伤，你不知道。现在这生理开启，发现太棒了。为什么？很多人腰酸背痛、全身酸痛是压伤的灵。你不相信，你帮他破除这个压伤灵，哎，酸痛没了。酸痛，这里酸，那里酸，哎呀，他吃很多药啊，你把它破掉。为什么会压伤呢？因为他的灵啊受伤害，以前常常流眼泪，破碎的心，被伤害常常流眼泪过日，那种人就有压伤的灵。哎，有人点头哦。如果你过去曾经很挫折、很失败，或是曾经一直流眼泪，你身上有压伤灵，所以导致你的全身都会有酸痛。这不是什么关节炎，不是，是压伤的灵。好清楚，我为人服侍太多了。你看这样的开启对我们帮助多大，我们可以省掉很多医药费，而且我们是省掉很多折磨痛苦。压伤的灵会给这个人带来两种极端，一个厌食，一个暴食。哦，所以你发现一个人厌食的时候他有压伤灵，发现一个人暴食的时候他有压伤的灵，先破压伤的灵。以赛亚书61章第三节说，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所以当你发现这个人有压伤灵的时候，快点用赞美的诗歌唱，先唱完以后再把它破压伤的灵。而一个人压伤灵也有可能因为他过度的负担，从小就负担很重，生命中呢被迫承担一些超过他年龄所能够负荷的，这个人就有压伤。一个小女孩5、6岁就开始每天早上起来打点自己，好，还照顾她的弟弟妹妹，5岁她就照顾她弟弟妹妹，弄给弟弟妹妹吃，还要帮他们梳洗。你看她从小那么小的年纪她就已经被压伤了，超过她年龄，5岁应该享受被爱被呵护的时候，她已经要开始照顾她的弟弟妹妹。所以这个孩子后来帮她服侍，这个姐妹后来帮她服侍，是因为她从小就已经承担他超过他年龄的。而这样的一个压伤的灵呢，他呢里面会形成操纵和控制，很容易要操纵别人、控制别人。列王记下18章有记载那个以利亚本来是大有能力的降火先知嘛，烈火先知，到19章看见，哎，他逃命了，逃命还怪神，因为他被耶洗别的话压伤了。所以有的人呢，有的人的话会把人压伤，他就被耶洗别的话压伤。所以以利亚先知说，愿我的性命，怎么愿神重重那个耶洗别，当耶洗别讲说，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重重降罚于我，这样把以利亚陷入绝望，他开始产生恐惧受伤，然后他逃离，他忘记神曾经使他施展神迹。所以我们的话语会把人压伤。我也相信你曾经被人的话压伤，请问你曾经被人的话压伤，请举手。哦，蛮多的，所以我们要破除这个话语的压伤。特别是父母，你没用啊！哎呀，你这个朽木不可雕，你真丑，没有人要跟你结婚，你嫁不出去，有没有？这些话都会压伤我们。有时候我们只是讲一个普通的话，你好可怜哦，把我们压伤了。我们注意我们的话语。 当你碰到这些话，你以前的你不知道怎么抵挡，现在要知道奉主的名弃绝这个话语。当有人对你说你好笨哦，快点弃绝这个话语，弃绝。好，有人会想说，哎呀你这个永远不会啊，我们弃绝，神都会，神会帮助我们啊。所以我们学习随时要抵挡这个压伤，因为这个压伤的灵会带给我们受挫的人生。神给我们生命中的功能会被完全毁坏，就像那个以利亚一样，本来那么大有能力，后来他逃了，躲起来了，整个功能都完全扭曲。所以耶稣是第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说，要使那受压制的得自由。那些压制什么？就是被压伤的，被破碎的。好，我们如何来服侍这个被压伤的灵呢？第一，用诗歌赞美诗歌先下去。第二，帮助他回想到底什么事情人事物压伤他，帮助他，有的是因为环境，有的是因为话语。第三，用神的话语把它建立起来。用什么话？用积极的话代替负面的话。第四，破除语言的诠释。好，用什么话先把它喂养起来，以后再破除语言诠释。第六，在圣灵的充满里面，使他的那个灵再次站立起来。哎，有的被压伤，我看到有的灵扁扁的，属灵人啊，我们里面都有属灵人，有的被压得扁扁的，我看了好多个啊，有的是被挤到一边去。本来那个我们的属灵人要跟我们人一样大，至少啦，如果你每天我圣灵充满，每天读神的话，你的灵会高过你的本人哦，属灵人。但是呢，我看到很多人呢，灵很小，很孤单，因为没有喂养，没有给他灵吃嘛。他不吃灵，他吃什么呢？他不吃，他没办法，所以他很瘦又很干。我也看到那个灵哦，哇，灰头土脸，满脸都是灰头土脸，好像从炭灰里面跑出来的。原来他被玷污了，等一下我讲到玷污的灵。我看过那个属灵人贴了好多 OK 棒的，你们看我的书都有，很多伤痕贴了很多 OK 棒，很多伤啊，这个我都看过，很有意思，他看了之后也是很想笑。OK， 所以我们按照他的时空把他医治出来。然后玷污，现在讲到玷污的灵了哈，玷污的灵。哥林多后书七章第一节，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好，也就是说什么？我们身体灵魂都会被玷污，衣服身体被玷污很好清理，洗一洗。但是那个魂里面被玷污真麻烦，情绪就乱来了，失控了。然后灵里面最玷污最麻烦，因为灵里面你看不见，甚至脏兮兮灰头土脸都不晓得。所以我们就靠着神的启示，一个被玷污的灵，你注意看哦，不容易感觉神的同在。请问你是不是不容易感觉神的同在？表示你的灵被玷污。好，请问你有这种情况请举手。不少耶，不容易感觉好被玷污。我们要找出被玷污，被什么玷污？因为这种灵玷污以后，让你没办法顺应神的方式。你不但不能够感觉神的同在，你也没办法顺应那个神的方式。也就是这种人呢，在敬拜赞美的时候常常没办法专心。第一，没办法专心；第二，想逃避；第三，干脆等到敬拜完了再进来。有人在点头了。有人刚才举手，有人在点头，那就是对了 ，match 了哈。OK， 所以呢，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办？除去有的人是玷污，是被无数偶像无数玷污啊。这样呢，我们就必须有求神来洁净。第三个被玷污什么？被信。不合神心意的性关系会把我们玷污了。他玷污的时候，我们需要用认罪悔改，还有需要求宝血来洁净。只有耶稣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们的玷污，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洁净。宝血洁净之后，用活水再冲洗干净。当然在这两方面呢，需要之前呢，要做冲洗宝血和活水冲洗之前呢，需要认罪。唯有认罪才能够寻求他的赦免和洁净。 如果我们不认罪，神不理我们，不理会我们。透过认罪和饶恕之后，寻求神的赦免和洁净。约翰一书一章十九节，我们大家都会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必要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认罪包括我们的邪术活动或过去参与的一些偶像的事情，或是秘密角色，或是其他的宗教。好，一个玷污的灵，它会混乱。 OK， 电脑网络，这个时代年轻人有没有电脑网络被玷污了，他们呢心思意念就会混乱暴躁，而且他们看了很多那个神秘鬼怪的科幻的这些东西，都把他们的灵玷污了，就开始混乱，混乱，还有那个怒气、暴力。所以，我们找出他们真正原因的时候，才能够真正把这个玷污的灵完全去除干净。犯淫乱带来灵界的玷污，犯淫乱，所以这个每一个人，无论你过去曾经有没有做过，每一个人都要在神面前求神来光照启示，我们在这一方面有没有清理干净，有没有对付，否则呢你一直跟神没有办法很真实的相通，甚至呢神的同在你一点都没有办法享受得到，所以我们服侍这种被玷污的灵要很小心。为什么？这个灵也会玷污我们，服侍我们服侍的人，因为那玷污的灵会到处玷污人，所以你服侍玷污的人，那你自己要小心。有没有？你有没有预备好啊？你第一，我们以后还会讲，但是我现在先讲，你要每天查验你的灵，是不是你清楚在神面前？你今天有没有读经？有没有等候神？你今天有没有发脾气？你是不是心情很平静来的？还是你充满刚吵完一架就来服侍人呢？小心啊，会被玷污啊！还有，你是不是里面有心怀不平？你有没有批评论断？如果你曾经在这几天你要批评论断，那你最好不要去随便服侍那个玷污的。那个，比如说，你知道这个人有犯淫乱，他是被玷污，对不对？如果你最近这几天你刚好跟人家吵架，或是你有批评论断，或是有苦读，那你还是不要去服侍，不然他的灵会玷污过来。所以我们要常常每天要更新。会。如果有人有愤怒有暴力那你自己有破口，他会玷污，他会过来我们这边。所以服侍的人的器皿很重要，你每天要评估你的属灵光景，每天要评估。所以我一直就跟你们提醒说，每一天我们要亲近神。你如果没有亲近神，就不要来面对人，不然你往往会有破口。每天亲近说，哎呀，我好忙，我睡前来不及五分钟刷牙冲啊，那你就边开车边祷告边敬拜吧，要小心要看红绿灯。OK， 但是最好不要到五分钟才冲。哎，请说。如果是什么？你的好，我是说孩子的问题，环境的问题，你自己本人要在主的同在里面先被建造起来，在主的同在里面被建造起来的时候，你在处理环境都不用怕。主的同在很要紧，这是灵命根基的第一步。我会讲，下礼拜会讲很仔细。很仔细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自己预备好心的话，我们灵里面的那个敏锐度被神的调整过来以后呢，我们不会被玷污，我们的服侍绝对不会被沾染。所以我们不要太恐惧说，哎呦，那我还是不要服侍人，每个人都怕被玷污都不服侍，那谁来服侍不是的，是你自己跟神的关系建立好，那这个是一个正面的影响，是一个正面的建造，而不是逃避。好，那我们服侍玷污的灵，第一，我们要为他的家族认罪悔改。所以你们下午以后你们就知道， 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在这个层面，我会带领你们先做，为家族认罪悔改。第二，破除一切不合神心意的连结。第三，从使灵从一切的污秽中得洁净，就是用宝血洁净我们的灵。第四，在圣灵里面，圣灵的引导释放我们，让我们得自由。好，这个破碎的灵，最后这破碎灵很重要哦。破碎的灵是一个最严重的，在我们灵受伤里面的层面里面最严重的一种。这个灵呢，会带来很大的危险。约伯记十七章第一节，我们来翻这一处经文，你就知道有多严重。约伯记十七章第一节，翻到没？好。哦，
刚刚讲说就是自己本身有愤怒的这些东西，然后自己去替别人，
不能有，你有愤怒哦，你先处理好，不要去服侍，你什么服侍都不要，你如果有愤怒，什么服侍都不要，不是说光按手，什么服侍都不要，
也会带给别人
会影响，譬如啊，我举一个例，比如说那个刘弟兄，我在刘弟兄面前，他如果有愤怒，我这里马上会感觉到，我会看到他灵，甚至他那个怒气的灵躲在哪里，我都会看见，会冒出来好几个包，满头包。这个人在跟我讲话，他讲到哪里有愤怒，马上他再怎么伪装装不了，那个灵里面马上看见。我说哦，这件事情让你愤怒哈，所以这个属灵的那个知识的言语。我们讲到辨别诸灵这一方面，你们可以操练哦，这个很重要。好，所以你如果有愤怒，你会脏，会玷污给别人啊。好，破碎的灵，约伯记十七章第一节，一起来念，请。我的心灵消耗，我的日子灭尽，坟墓为我预备好了。哦，你看一个人破碎灵的时候，坟墓就为他预备好了，非常的不幸。很多人都以为啊，以为这是情绪的问题，其实是灵的问题。这个点要一个人想自杀的时候，很沮丧到一个地步说我不想活了，那个不是情绪哦，那个是灵已经在那里面了。约伯这句话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啊，我们不要任他去，这个时候你要快点帮他处理，当他感到非常悲伤非常伤痛的时候，他问题已经不是情绪，而是灵界的了，破碎的灵进来了。这个叫做破碎的灵，他就会厌世、自杀、自残，哦，心里忧伤，灵就被损伤。所以呢，我那个破碎灵会带来什么呢？过早老化。如果有一个人，你看他的生命，明明四十几岁，看起来六十几岁的功能哦，那个就表示他有破碎的灵了。有没有人这样？有啊，年纪轻轻看起来就很老啊，那个有破碎的灵，帮助他破。帮助他，你要帮助他回想他是什么时候被压伤到一个整个人都破碎掉了。好，第二，驼背啊，当然有不一定驼背的人都是破碎，但是呢你可以找出很多 case， 那个一个人一直越来越驼背的时候，就表示他有破碎的，把他破掉。你有没有发觉你不知道什么为驼背的人祷告，现在知道了吧？破碎的灵把他破除，然后替他找出他到哪一个点破碎，什么事情让他心破碎 ？broken heart， 啊，把它除掉。哦，这个好多，好多，我处理好多，突然哎，破了起来了。我以前不怎么什么驼背的鬼啊，什么鬼才不是呢？破碎的灵，啊，白头发长得太快的哈。当然，那个年纪大了，白发是老人的那个冠冕啊。但是呢，如果说上年白，你看看是不是有破碎的灵，或是有遗传的咒诅啊？步伐缓慢，走路很慢啊，食骨枯干啊，所以这骨的意思就是全身啊就枯干，所以是走路就很慢，失去的功能，渐渐变得很消沉，很容易疲倦。破碎的灵会带给我们全身关节发酸，所以有些人呢，他的关节这里酸这里酸哦，有没有这里痛呢？那个是破碎的灵。比有的人以为是关节炎，你当然这个是不饶恕嘛，它很重的伤害，所以不饶恕就带来关节炎。但是那个你致使它发炎的那个是破碎的灵，那是造成它破碎是因为不饶恕，因为它受伤害，所以是一环套一环的。所有关节炎都是忧伤的灵或破碎灵造成的，一句话 所有关节炎都是忧伤的灵或破碎灵造成的，失眠的身体状况也是破碎的灵。一个人灵里面破碎的时候，他就辗转难眠，很难很难睡好觉啊、哦，常常哭泣，常常哭泣也是破碎灵的症状之一，很容易哭泣。有的人说啊，把他赶出爱哭的鬼，不是，那是破碎的灵，不是爱哭的鬼，破碎的灵。所以这一方面在灵里面我们有开启服事上会很清楚，而且很快很快就看到果效。厌食症或暴食症也是破碎灵的一种表现，行为表现。如果这个人有厌食或暴食，刚才我们说是压伤的灵，对不对？然后就是破碎的灵，破碎灵是比压伤更深一层就对了，更深一层的伤害。有的人一好像药罐子拼命吃药，对不对？吃很多药，那是破碎的灵。这个人如果无一大把药，你先把它破掉，破碎的你看看，他会有很多病不药而愈。哎，我们伯母在笑，他听得见吗？他耳朵听不到啊、哦，在笑啊、哦。哦，对，我相信他有破碎的灵，有很多伤痛。好，这种伤痛呢，他内心被刺伤了。像耶稣那根毛刺到他的肋旁的时候，他的心就破碎了。他说：“我为你破碎，所以你的破碎可以得医治。”好，所以破碎灵在我们怎么来处理呢？圣经的根据很多，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来处理怎么样来破碎。第一。把神的话建造在他灵里面，一直对他说正面积极的话。所以我们平常呢，要每天要读圣经，装备好神的话语，要在你的里面像银行库存一样，你里面一定要存有很多神的话。当你碰到一个人的破碎的时候，你就快点把神的话建造的话一直向他说，然后带领他敬拜赞美啊、哦，使他那个受亏损的功能先慢慢调和过来，不然你对他的服事没有果效。如果这个破碎的那个没有先被缠裹，你再服侍的话，之前服侍的话你会很累，但是你先缠裹以后，你的服侍就会很轻省。而那个要注意，一个破碎灵、通常是从小被弃绝 rejection 那一棵树，那一本书的那一棵树里面啊。哦，可以先帮他除掉那棵树所带来的生命的迹象。里面有人有书的翻开给后面看，没有书的看一下那棵树、哦、那是一个被弃绝的生命所带来的迹象。这个迹象呢，一个一个帮他破掉之后，然后你再来医治他破碎的心，就产生很迅速的果效。那是第二。第三就是找出话语是不是被 abuse， vocal abuse， body abuse， sexual abuse， emotional abuse， 四种 abuse， 这种 abuse 会带来破碎的灵。所以找出他有没有曾经在这四个 area 被 abuse， 如果有的话，先带领他得医治，让这个功能，这个破碎灵是跟我们的神的灵是完全断绝邦交的，断绝的。当这个连结起来的时候，我们再用圣灵进去服侍它就快了。所以这个破碎灵是要先连结它的灵，比如说敬拜赞美神的话语，哎，还有
哪四个方面要
body abuse， sexual abuse， vocal abuse 啊，还有那个叫什么 emotional abuse， 情绪的伤害，话语的伤害，情绪伤害，性的虐待，还有身体的虐待。有的父母拼命打自己的孩子，我服侍过很多。还有母亲一直骂这个孩子，我也服侍过。我一看哇，他母亲就骂他，从小一直骂，好的坏的全部骂，不管对不对都骂。那个就是什么 vocal abuse， 那个是带来破碎、哦、所以我们要检查他灵里面受的是哪一方面的伤。哦，那我服侍过那个姐妹，哎呀，从小被那个性侵犯，哎呀，一辈子就被人家强暴，她走到哪里都被强暴，哎呀， 很冤枉，因为他那个灵，那个 sexual abuse 的灵在他里面，从小被强暴，他就很容易吸引人来强暴他，他逃都逃不掉，这要帮他医治，很可怜。我服侍过好几个这样的姐妹。好，哦，这灵界的东西真的很复杂。最后把他带到十字架面前，通常有破碎的灵都有很深的苦毒，很深的不饶恕，带到十字架面前饶恕，按照主的饶恕，他要处理他的饶恕。第六，处理他内在誓言。有破碎的灵都有内在誓言，他会发誓，我以后绝对不会信任任何人，我永远不会把自己交托给任何人。他说我一无是处，内在誓言。第六，要破除他的实心。一个人有发誓很久的人都会变成实心，这个都一层一层帮他破，帮他解决。第七，他如果有因为破碎灵所带来的自我形象很低，比如说用买衣服，用购买来填满他的空虚，或是用过度的运动来遮掩。遮掩他自我形象，过度的活动，过度的工作来遮掩，用工作忙碌啊来遮掩他的形象，或是他的那个背对世界症候群。所谓背对世界症候群，就是说我跟世界保持一个距离，免得人家再来伤害我。这种方式呢，这个都要帮他破掉。一个破碎灵就是有这么多的症状，它里面奇奇怪怪都有，不是单单一个破碎灵就解决了事。很多很多的它的功能都受到亏损，而且被扭曲，所以要一层一层帮他处理。这个处理很久，像这种有破碎灵我都处理好久，好几个钟头哦。要有很有耐心，很有爱心，还要怜悯，还要有体力灵力，还有精力智慧。最重要是如果有怜悯有爱，你就能够 cover 这些了。如果你有怜悯爱，你那个供应就一直来。好，哦，当我们把这些解决七八点，最后还是一样，耶稣的宝血涂抹洗净，圣灵充满他，然后用主耶稣的爱来鼓励接纳他，喂养他。好，然后我们来感谢主，12:15。要再唱一首诗歌，全心全意，我亲爱的主，来到你面前，将破碎的心交给你。好，我们来看这个，可能要把它抽出来，会不会太模糊？那个诗歌，这是第几首？十几首？我们问破好不好？这个是第二首，22，你来帮我们按好不好？哦，你在外面听到，厉害厉害，旁听。好，刚才我们分享这么多，你自己想想看，你是哪一方面被辖制，还是你完全没有？感谢主，如果有，我们就借着这首诗歌，全心全意来到主的爱中，我们得到自由。得到医治和释放，用 repeat。大声一点，唱过没有？反有三个零。 这一首诗歌很有恩高，每一句话都是我们的心愿，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呼求。边唱边求主来医治，你灵里面受过哪些伤害？这首诗歌光一直在照耀我们，我看见好多光啊，完全降服在他的光中。恩高已经临到我们，继续领受医治。这首诗歌今天 神要带领我们进入他十字架光辉当中，愿每一个人离开之前都能够全然的得医治得洁净，继续在这个诗歌的恩膏里。直到你觉得你已经完全的释放自由了，你再离开。